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东伟。
又到周五了哈，很高兴能再一次和大家在这里哈，共同关注和讨论最新最近的一些热门的新闻话题哈。那今天首先我们来聊什么呢，东伟？
我看那个咱们昨天没有聊的那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新的这个，川普政府对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些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个我觉得我们去聊一聊吧。
是这个哈佛大学和川普政府叫什么你来我往哈，
杠上了，现在
哎，杠上激战了好几轮了哈。等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详细的捋一捋哈，双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说这个学术自由还有这个政府干预的一个程度和宪法所界定的这个范围在哪里哈？或许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您也可以等一会儿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哈。电话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既然说到这个哈佛，那我们就先说哈佛吧。这个哈佛大学呢，我们都知道是最怎么说，世界最知名的常春藤名校之首了吧，是吧？
之一吧。
之一，对对对，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哎，这不小心要透露年龄了哈，就特别流行一本书叫《哈佛女孩刘亦婷》。然后就身边的这个家长们就好像人手一本，就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就刘亦婷那样的哈，所以当然我是无缘哈佛了哈，但是今天有缘在这儿也来看一看哈佛跟川普政府的这个争端了哈。怎么回事呢？就是最早是从4月3号开始，美国的教育部、卫生部还有它是这个一个名字啊，教育部还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还有一个机构是联邦总务管理局 GSA， 他们一起写了一封信，向哈佛大学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因为这几个机构都跟哈佛大学有财务关系哈，又给他拨款。信里就说呢，希望不是希望，是要求哈佛大学要禁止反以色列的那些抗议者戴口罩，然后呢要对他们抗议的人呢进行一些时间还有地点以及集合方式的限制。最主要的核心的要求就是说，这些联邦机构希望哈佛大学加强对学生团体的问责制度，然后要审查尤其是国际学生当中那些可能有恐怖主义支持者倾向的那些人，要把他们筛查出来。另外呢还希望就是说哈佛大学能够结束他们在招生招聘当中近几年来一直所实行的叫做 DEI 的这个政策，就是多元公平和包容哈。当然这个 DEI 现在在川普任期内都被认为是臭名昭著嘛，就是说他们打着多元公平和包容的旗号，其实进行很多反向的歧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对，所以
哈佛怎么来回应呢？
哈佛啊一开始没回应，拖了10多天哈，到4月14号的时候，哈佛大学的这个校长就是 Alan Garber， 他呢发了一个公开信就是公开说我拒绝，我不听你们的啊。然后他说了一些理由，他认为说呢，联邦政府提这些要求超出了宪法给政府的一个权力的限定认为说你要求我哈佛这么多，你是在侵犯哈佛大学所享有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和这个信仰自由并且呢认为联邦政府这些要求威胁到了哈佛大学作为一个私校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哈佛大学的理由，就是我不听你的哈。但是这个是不是言论自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第一个可以讨论的点联邦政府要求哈佛大学去做一些国际学生背景的审查，言论的审查联邦政府认为说这些是为了查出那些对美国有敌意的反犹太主义的，这样的学生不应该让他们在美国的校园搞破坏，这是联邦政府的立场和论点哈。那哈佛大学说你不能管我这么多，你这侵犯我们言论自由那您怎么看呢？你觉得双方谁有理呢？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讨论您的想法。那么当然对于这个哈佛的回应联邦政府也丝毫不客气就在这个哈佛大学校长 写出这个拒绝信的当天，美国的总务管理局还有教务部就发了个联合声明，说我们给你那个22亿美金的拨款不给了，然后还有一个啊，对，立刻给你掐断金元啊，然后呢，还有一个6000多万的合同也不给了啊。那么在这个就是声明当中呢，这两个联邦机构说的也很清楚，说今天哈佛的声明就强调了，说在我们国家啊，最负盛名的大学和学院里面，也是普遍存在这种令人担忧的一个权力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认为你拿联邦的投资不附带任何你要维护民权和法律的责任啊，就觉得哈佛大学叫做什么肆无忌惮是吧？就是完全不在乎，就认为好像我该拿你这个钱，我不需要去履行政府所要求我的这种民权和法律的责任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联邦机构再次强调说，近几年来哈、发生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这种骚乱扰乱学习的行为是绝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对犹太学生的这种骚扰是不能容忍的。然后而且他再次强调，我觉得这个声明有点喊话的意味哈、敲山震虎，就是如果这个精英大学你希望拿到纳税人的支持，这其实联邦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说那么你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你们就需要做出一个变革啊。这个是联邦政府这个对于哈佛大学抵抗的一个回应吧。
嗯，好像还有其他的回应是吧，是关于免税资格啊等等，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回应是吧。
没错，这个免税资格是川普总统说的哈。那么川普看了这个两个人这个 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回吵的，他也很生气哈。他就在4月15号的时候，川普在那个他的 social 上面特别发了个文啊，他说如果哈佛大学你继续搞这个什么政治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方面推行那些激进的啊病态的这些理念的话，那你川普说我觉得你就不应该享受联邦的免税地位啊。他说你就应该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被征税啊。然后川普说请记住，以免税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你的行为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啊。所以川普这话说的也挺狠的哈，就是前面你知道那个联邦政府说切断那20多亿的资金，什么6000万的合同，其实对哈佛大学来说九牛一毛啊，他们的放的就是据说有几百个亿了哈，然后呢他们这个主要的运作也不是靠联邦政府这点钱了哈。但是川普的这个威胁免税地位哈，这个对于哈佛大学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影响哈啊。因为
不过这个也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一般就是绝大多数大学都是非盈利的嘛，
是
非盈利，它都是注册的非盈利组织，然后那个校友捐款也是其中很重要的那个资金来源。就是好像还没有听到说哪一个像特别是像这种著名的大学被取消这个免税资格的哈。
没错，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好像觉得大学哈，学术机构尤其像这么知名的哈，常春藤藤校名校好像就理应是免税的是吧。但是你听川普总统这个话，就说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啊，包括前面那个就是联邦机构说的，说你要享受联邦政府的这个资金援助的同时，你拿纳税花纳税人的钱的同时，你要履行一定的民权和法律的义务的，你做出的这些选择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的。我觉得这个新闻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审视我们纳税人的钱该怎么去花，对吧？花到这些大学身上，就是好像他们也觉得理所应当，我们也觉得理所应当。但是不是有句话吗，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对不对？就是你花了这个钱，你也要有相应的付出是吧。所以现在显然哈佛大学就是从他们的态度哈，就是完全不在乎联邦政府你要求什么或者说做什么。当然我刚刚回到说川普总统说的这个免税资格哈，免税资格对哈佛大学或者说对任何一个高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他不需要为他的这个教育建筑缴纳传统的财产税，然后呢这个学校呢也可以出售一些不用缴联邦税的债券，然后给这个学校捐款的人呢也可以拿到同等的税务优惠。那么根据彭博社有个统计说，在2023年的时候有数据哈，哈佛大学 光拿到的税收优惠啊，至少就有4.65亿。这个税收优惠它不是一次性，它是每年都有，然后累积去做的。而且你想，很多校友给哈佛大学捐款，他也能相应的得到税务好处。那有些人拿不到税务好处了，他是不是就少捐，甚至是不捐呢？ 对吧？所以有些人说川普这个招太狠了，就是动到他的这个叫什么七寸了哈。
但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前是没有发生过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对这个事情，如果是联邦政府对哈佛取消了这个免税的资格的话，大家怎么看？您是觉得应该啊，还是说不应该啊，还是有其他的想法？也希望你们能发表意见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其实联邦不光是想要拿掉哈佛的免税资格哈，甚至还想要取消他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啊。
其实这招更厉害，
更严重了哈。
因为他如果是不能发这个，就 I-20 这个表格的话，那他就是哈佛这边的现在。在校的学生哈，现在是有6800，就一共是20000多，24000个在校生嘛，大概有6800是外国学生，就本科生大概是占15%，研究生可能占的比例更高嘛。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哪，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外国学生都是付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钱嘛，本身就是说，当然也有些拿那个特别研究生拿很多这个奖学金啊，本科生很多就是他要付很多钱，所以他外国学生的这个收入其实对于学校的这个收入还是蛮重要的。那如果这部分他不能拿的话，而且这个学校的他不能招国际学生的话，整个学校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多元化你就会差很远了。
是，那他可能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了哈，这个世界名校不能招国际学生是吧？好，那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对于川普政府啊，川普本人还有这个哈佛大学各自的陈述您都已经听到了哈，您支持哪一方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短信留言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东伟。
刚刚我们跟您展开了有关于哈佛大学和川普政府对杠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您听了看了，您觉得双方谁更有理哈？您支持这个联邦政府取消给哈佛大学的金援啊，甚至像川普总统说的，哈佛大学不履行这个相应的民权和法律义务的话，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话呢，就要把他的免税资格也给取消哈。刚才我们谈到说，不仅是这一点哈，前面说的都是什么教育部，还有这个什么卫生健康部，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就是三大机构嘛。但是我看到昨天啊，这个国土安全部也行动了。其实是前天国土安全部呢，他的这个部长就是 Kristi Noem， 他也写信给哈佛，就说呢，要求这个哈佛大学必须在4月30号之前提供所有他的外籍学生签证持有人的一个非法和暴力活动的记录，并且呢，就是说，就是先不管他提不提供了哈，先把他的那个270万国土安全部给他的拨款也取消了。然后呢，同时还给哈佛大学警告说，如果你不按照联邦政府的要求提供他们要求的这个外籍签证学生的行为记录的话，那么国土安全部就将取消你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
对，你看这270万块钱，其实对哈佛来说那才叫九牛一毛哈，但是他那个 I-20 不能发的话，那是个大问题。
对啊，因为他的这个收入就是大部分是来自这个捐款嘛，对吧？哈佛大学的这个运作基金，然后就是外籍学生的招收，国际学生的这个学费啊，也是一块啊，然后才是这个什么政府的给的钱就是应该是最小部分了哈。但是所以对于这个是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啊，联邦政府的一个最新的动作了哈。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就是国土安全部发现哈，哈佛大学过去几年给的这个报告就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哈佛大学不承认，说我们都给了，但是呢这个国土安全部呢是有就是列出来的哈，就是说你 你确实你没有给全，同时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动作，我发现现在川普政府的动作真的太多了哈，昨天那个教育部呢，它的有一个法律顾问办公室又给哈佛大学的校长写信啊，就说呢，那个你他在2014年到2019年间提供的一个就是从外国获得资金的记录不完整。就是说，这些大学它不光是从收纳税人的这个叫什么校友捐款啊，或者纳税人的联邦政府给他的钱，还有一些外国政府或者是外国机构给他的投资基金。那么这一部分呢，其实是现在川普政府有在想要去关注和查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这个大学每年哈，可能都能从一些外国机构拿到几十亿哈，甚至更多的这个金元资助或者是什么合作合同之类的。然后呢，那按理来说，这些动向必须每半年就向联邦政府报告一次。然后一般金额超过25万以上的话，你就必须得报告。那小的你可能就不强制了哈。因为理由就是说，美国很担心有一些外国的政府利用美国这种言论自由的环境，然后通过给美国高校进行这个什么金钱的输入，来去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去推行那些反美的宣传或者那些极端的议程甚至有些是颠覆美国价值观和立国原则的那些邪恶的理论啊，所以呢，这个尤其在那个9/11发生之后，联邦政府就特别重视这个事情啊，就要求这些学校必须要提供，但是呢，哈佛大学没做到啊。东卫，你觉得就是有没有点像，就是哈佛大学就是触怒了这个川普政府哈，他就硬杠嘛，那川普政府就查他，一查刚好在这边有个缺口啊，就继续让他来提供哈，
对，但是就是像你刚才讲到这个外国政府提供的，就是外国机构吧，包括外国公司啊，包括外国政府提供的这些资金，这个确实有，包括有渗透，包括甚至有这个，偷窃这个美国这个大学的一些资产吧，或者说
没
一些
错。
知识产权，比如像那个2020年的时候，当时不是就是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化学系的主任，不是因为跟武汉的一个大学合作嘛，然后后来被查出来，然后他中间有没有报嘛？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挺严重的嘛，这是哈佛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丑闻嘛。
对，那个是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啊，这
对。
个 Charles Lieber，他当时被那个 FBI 给抓起来了哈，而且他是什么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呢？非常就是说，在这个学术界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但是后来发现他是跟中共的那个千人计划有关系的啊，中共给他钱，据说给他了超过150万美金啊，然后而且这种就是中共啊，其实呢，这个根据因为《华尔街日报》吧，我查是2020年有一份报告披露说，这个中共其实盯得最紧的美国大学就是哈佛大学啊，其实苍蝇不叮无缝蛋嘛，就是这个哈佛大学还真就是中共所重点的叫做什么渗透目标哈。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教育部就有针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调查，就说这些大学呢，在美国至少隐瞒了65亿来自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啊，这个台湾叫沙乌地吧，来自这些国家政府的资助，65亿啊。
这个金额是非常大。
对呀，然后那个之前那个就是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他有特别写过一个文章，就说其实中共啊，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美国大学明面上说是投资然后说给你建什么合作文化中心，但其实这个文化中心他就是想把他的文化，就是中共的那一套理论思想来渗透到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啊，然后通过在学校里面推行他的影响力、话语权。然后呢，一方面搞间谍活动，另外一方面就是文化渗透嘛，双管齐下哈。然后这个哈佛大学就是啊，就是这个叫做什么有黑记录吧，黑历史在这儿的。就像刚刚东伟讲，那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丑闻哈。好，说了这么多，那关于哈佛大学哈，从他跟联邦政府的对抗到他跟这个外国政府啊，确实拿了人家的钱哈，有一些不清不楚的这个关系哈。您怎么想？怎么看这些事件呢？8882751628，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刚才留言说，他说常春藤大学早已经被 左倾的思想熏染，推行 DEI， 它本身就是有对有能力者的一个歧视，像我们亚洲极其优秀的学生却被限额录取。他说常春藤大学本来是私立学院，却拿着纳税人的钱搞种族歧视和左倾意识形态，所以这位朋友说他支持川总团队。
川总，
这是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的想法哈。那其他朋友有没有什么不同看法，或者你也想加入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啊，888275162。